恩典见证。读出恩典的家人们，主日蒙福。本周与大家分享一则突发癫痫的母亲得超自然医治的见证。在这姊妹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神多么蒙福。在突发癫痫之前，神就预备好了一切，从始至终都在看顾保守年迈的母亲，将其照顾得无微不至，是人力所不能及的。神真的会把我们养得好好的。愿神借着这则见证在我们中间行奇妙的事。儿女将父母带到神面前并交托给神，年迈的母亲看到神的大能，明白神和儿女一同看顾保护着您，在主里面足享福乐。以下为姊妹的见证原文。生命的凯歌，我母亲的医治见证。2026年7月8日，北美太平洋时间的傍晚，那是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刻。时针刚刚划过下午5点的刻度，夕阳的余晖还温柔地洒在窗前，我正沉浸在一天将近的平静中。忽然手机屏幕上亮起了哥哥的名字，我的心莫名地紧了一下。接起电话，哥哥的声音急促而沉重，每一个字都像石头一样砸在我心上。母亲突发癫痫，正在救护车上，急救警笛长鸣，正飞速驶向医院。那一瞬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心脏却像被一只手狠狠攥住，疯狂地跳动。我的心慌到发颤，连呼吸都变得短促而艰难。我全然不知道事情到底有多么严重，不知道母亲会不会就此离开我，不知道她还能不能睁开眼睛再看我一眼。然而就在那最深最深的心慌和恐惧中，我仰望神，拿起他赐给我的权柄，开口宣告：主啊，你是医治的神，你是耶和华拉法，你赐给我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的母亲已经得了医治，她已经得了痊愈，死亡和疾病在我主面前毫无权势。其实说实话，我嘴里在宣告，心里却依然慌得颤抖。我的信心和我的恐惧在那一刻激烈的交战，就像两军对垒，刀光剑影。我知道我应该相信，我也愿意相信，可我软弱的心却一遍一遍地问我：万一呢？万一？就在那挣扎的瞬间，主的爱像温暖的潮水从头顶浇灌下来，把我整个人包裹得严严实实。那是一种安静却无比坚定的温暖，像母亲抱着受惊的孩子一样把我搂在她的怀中。我所有的颤抖，所有的恐惧，所有的不安，在那一个拥抱中被融化了。我听见主的声音清晰而温柔地在我灵里响起，他说：你要相信，我向你母亲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她末后有指望。我向你母亲所怀的意念是赐祝福的意念，是赐生命的意念。你的母亲必不至死，仍要存活，还要宣扬耶和华的名。可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人，我的心仍有一丝疑惑，就像当年的撒拉听见天使说他要生一个儿子时，他心里暗笑。我也在心里悄悄地问主：主啊，我母亲还有阿尔兹海默症啊，她的记忆早已模糊，她很多时候甚至认不出身边的人，她这样怎么能宣扬你的名呢？我害怕主的话只是安慰我，却无法在现实中成就。然而主没有责备我的小信，他用从未有过的温柔再一次回答我，带着不容置疑的权柄和深不见底的慈爱：你放心，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你母亲健康地活着，行走在世人中间，就是我最荣耀的见证。不是靠她的口才，不是靠她的记忆，而是靠她的生命本身，她站在那里就是我的神迹。那一刻我的疑虑被彻底击碎，我不再看自己的软弱，不再看环境的艰难，不再看医学的报告，而是单单仰望那位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神。我随即打电话给我的组长，邀请他与我一同代求。 组长在电话那头听完我的讲述，没有一丝犹豫，他用坚定的，几乎带着命令式信心的口吻对我说，你放心，你妈妈一定没事的，我们的神是信实的。那句话像一根定海神针，把我的慌乱再一次钉死在基督的磐石上。深夜，哥哥的视频通话请求亮了起来，屏幕上母亲正躺在病床上，她的眼睛已经睁开了，虽然她还不能说话，眼神中还带着疲惫和迷离，但她的双眼是睁开的，是完全有意识的，她的身体已经完全没有再抽搐了，整个人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像暴风雨过后的湖面。哥哥告诉我，他送到医院时血压飙升到200多，那一刻医生说情况非常危急，但就在短短的几小时内，血压已经被控制到了160，并且在持续稳定的下降。我的母亲她回来了，如果说第一天的苏醒是一个神迹，那第二天发生的事情就让我彻底哑口无言，只剩下不住的赞美。第二天，哥哥再一次发来视频，我接起来听到的不是监护仪的滴答声，不是医院的嘈杂声，而是歌声。我的母亲，那位前一天还在癫痫抽搐、意识不清、血压高到危险值的老人，那位还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竟然躺在病床上，带着胃管，脸上带着笑容，正在张口唱歌。医学上，唱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脑部活动，它需要记忆的提取、语言的组织、气息的控制、声带的协调、情感的表达，这所有的一切都依赖于大脑多个区域的精密配合。而我的母亲刚刚经历过严重癫痫和脑部渗血，却在第二天就能开口唱歌，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神的手直接按在了他的大脑上，修复了他，医治了他，唤醒了他。那一刻，他的歌声也许还有点模糊不清，但在我的耳中，那是天使的赞美，是天堂的回响，是主对我说，你看见了吗？我的荣耀就在这里的活生生的见证证据。我在手机前跟着他一起唱，虽然隔着屏幕，隔着山海，但我们的灵在同一个宝座前相遇。事后，当我从哥哥口中一点一点拼凑出整个事件的完整画面时，我的后背一阵阵发凉，但同时心里涌起的是无穷无尽的感恩。哥哥告诉我，母亲发病时是在床上突然抽搐发作的，她整个人是倒在床上的，而不是倒在地上的。一个老年人如果突然昏厥摔倒在地，后果不堪设想，摔到头部，脑出血会加重，摔到髋骨，骨折会致命，摔到脊柱，甚至可能终身瘫痪。老年人最怕的就是摔倒，而我的母亲在完全失去意识、全身剧烈抽搐的情况下，神竟然让她直接倒在了柔软的床上。他的大脑虽然有渗血，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外伤，没有撞击，没有骨折，没有青肿，这就是神细致的无微不至的保守，连他倒下时的角度主都亲自为他丈量。还不止于此，母亲发病后被发现得极其迅速，因为在他身边正巧有一位非常有经验的主的仆人，一位常年照顾老人的护工，他也是我们主内的姊妹，他在第一时间就采取了最正确的急救措施，他立刻清理了母亲的口腔，防止母亲咬到自己的舌头，又找来干净的勺子让母亲轻轻咬住，防止窒息，每一个动作都及时、精准、专业。这是巧合吗？不，这是神早就安排好的守护天使，如果当时身边没有这个人，如果发现晚了哪怕3-5分钟，后果会怎样？我想都不敢想。整个过程，从发病到救护，从急救到住院，从苏醒到唱歌，神真的一步都没有离开，一刻都没有缺席，他的手从始至终拖着我母亲，如同拖着眼中的瞳仁。然而，最大的神迹还在后头。 母亲住院一周后，医生全面复查了各项指标，母亲可以出院了，而且医生一粒癫痫药都没有给她开。这在医学上意味着什么？按照现代医学的常识，癫痫是脑部神经元异常放电引起的疾病，一旦发作，通常需要长期甚至终身服用抗癫痫药物来控制，否则复发风险极高。没有任何医生会轻易对一个刚刚经历过大发作的老年患者说，你不需要吃药，因为这完全违背了常规的医疗规范。但医生就是这么说的，他认真地看着检查报告，他说他的脑部恢复得非常好，没有任何异常放电的迹象，不需要用药，完全没问题。养老院的院长得知这个消息后，感慨万千地对我说，你知道吗，我父亲也是癫痫，他发作后整整昏迷了45天才醒过来，到现在这么多年了，还在天天吃癫痫药，一天都不敢断。你母亲当天就醒了，一周就出院了，还一粒药都不用吃，这真是太神奇了。45天对一天，终身服药对不用服药，这不是人的功劳，这不是医学的进步，这不是运气的眷顾，这是耶和华拉法医治之主亲自按守在我母亲身上的明证呀。我一遍又一遍地回想主在那一夜对我说的每一句话，你要相信我对你母亲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他给了平安，超过我所求所想。你母亲必不致死，仍要存活，他活了，而且活得比之前更好。还要宣扬耶和华的名，他开口唱歌，他在病房里做见证，他的生命本身就在说话，这殿的荣耀要大过先前。是的，他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这殿经历了火的试炼，出来了荣耀比先前更大。阿尔兹海默症没有困住他，癫痫没有打倒他，他站立着，健康着，歌唱着，这就是荣耀。主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句句带着能力，句句都是阿们。
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成点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我相信神今天要对你说话，我对他要在你生命中带来的改变充满期待。他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场盛宴，要启示我们，祝福我们，帮我们摆脱生活中的那些干扰，屏蔽生活中的那些噪音，让我们能更专注的去寻求和跟随主耶稣，帮我们放下手机，不再打游戏刷视频，而是去寻求耶稣，让我们不再在垃圾堆里找食吃，而是去寻求生命的粮，不是在黑暗中寻求智慧，而是去求问那本身就是智慧的主。在我们寻求耶稣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耶稣是一个人，寻一个人跟寻一件东西不一样。让我来给大家打个比喻，有一次玛利亚找不到她的戒指，她很不开心，我说闪开，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这是我花钱买的，我保证能把它找出来。我当时真花了不少钱，当然我很快就找到，交到了她的手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当你寻找一件东西的时候，找到了，事情就结束了。寻找，找到，结束，就这么简单。但如果你是在寻求一个人，让我仍然拿这个戒指为例，我找到了玛利亚，把戒指戴到了她的手上，她成为了我的妻子，但我没有停止寻求。如果你是在找一件东西，你找到了，收好了就完了。但如果你找的是一个人，找到他之后，你要更深的，更深的，越来越深的去了解他。但今天我不是在讲关系大学，如果你记笔记的话，在你的笔记的开头你可以写上，寻求耶稣要从阿们开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我反过来啊，先告诉你们主题 在读经文，因为今天的主题听起来好像是反过来的，以阿们开始。我们平时都是把阿们放在最后，今天神启示我们可以以阿们开始，这是一个重要的启示，但不是那么容易领受，你需要跟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探讨，好好消化。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成长关怀小组，我们的小组是免费的，你不参加的借口是什么呢？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这些充满爱心的人聚在一起共同研读神的话语呢？但如果你还没有参加，我希望你至少能够花一些时间去默想。现在让我们打开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第35节，耶稣正在召集他的前五位门徒。过了一天，约翰和他的两个门徒又站在那里。约翰看着耶稣走过就说，看啊，神的羔羊。这里的约翰是施洗约翰，他刚刚给耶稣施过洗，这不是他第一次与耶稣相遇，他在胎里就听到过他表弟耶稣的声音，或者说是感受到了耶稣的律动，他就在他妈妈的肚子里欢喜的跳跃。他是为耶稣铺平道路的人，他远远的就指着耶稣说，看，这是神的羔羊，来除去世上的羞愧。很多人都看到耶稣走过，但约翰一眼就认出了他是谁。你知道吗？今天耶稣正在我们中间行走，等着有人认出他是谁。他正在我们中间行走，等着有人愿意诚实地对他说，主啊，我需要你的帮助。神啊，我自己做不到，我已经累得抬不起头来了。你知不知道，今天耶稣正在寻找一个人要抬起他的头。耶稣正在寻找一个愿意说，主啊，带我回家吧的人。我需要你解决我家里的一些问题，我遇到了很大的冲突，我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我仿佛看到约翰正指着耶稣说，看到了吗？他就是神的羔羊。约翰在做一件所有的牧师都做不到的事情，他开始把他的教会成员转给另一个牧师。我本来想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但我确实曾经劝过一两位家人，去别的教会可能会更好。施洗约翰不一样，他把他最亲近的门徒转给了另一位牧师，去他那里吧，他是神的羔羊。那两个门徒听他说话，就跟从了耶稣，他们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到他们跟着走，就问，你们寻找什么呢？他们对耶稣说，拉比，你住在哪里呢？耶稣说，你们来看吧。他们去了，看见耶稣住的地方，那天就住在他那里，那时正是第十个小时。听见了耶稣的话而跟从耶稣的两个人中，有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安德烈先去找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找到了弥赛亚。他就带着西门到耶稣那里，耶稣注视着他说，很多人注视过西门，但是他们没有明白他是谁。只有耶稣看着西门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将被称为基法。基法翻译出来就是彼得。耶稣把西门变成了郭子瑞。有人看过爸爸去哪儿吗？又过了一天，耶稣决定往加利利地去。他找到腓力，对他说，你跟从我。腓力来自伯赛达，与安德烈和彼得是同乡。腓力找到了拿但业，对他说，我们发现了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 和先知们所记的那一位，他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也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吧。耶稣看见拿单也向他走来，就指着他说，看，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他里面没有诡诈。拿单也对耶稣说，你怎么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叫你以前，你还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了你。拿单也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下，你就信吗？你将会看到比这更大的事。耶稣又对他说，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你们将会看见天敞开了，神的天使们在人子上头上去下来。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启示，让我们知道应该如何跟随你，得到那会震撼我们心灵的祝福。感谢你教会我们凭着你的名说阿们，对你说阿们，对你赐给我们的一切公义说阿们，对你赐给我们的所有的医治说阿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恩宠，赐给我们的得胜，赐给我们的平安，赐给我们的喜乐，让我们对着这一切说阿们。我们从这一切真理出发，我们从这坚固的磐石出发，因为我们深知那些美好的应许，我们想都不敢想，想都想不到的恩赐，在你的里面都是阿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请大家跟我一起说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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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阿们，
阿们。就在我刚才读的经文里，有人生中最关键的两个问题，都在一节经文中。第一个问题是耶稣问两个门徒的，第二个问题是门徒用来回答耶稣的。耶稣转过头来，对着两个第一次跟随他，将要成为他的门徒的人说，你们寻找什么呢？耶稣问他们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你们信不信我，不是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在寻找什么。我发现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无论你的答案是什么，那都正好是你会找到的。有一句大家都知道的耶稣的名言是，你寻找就必寻见。他讲的是神的国，但你知道吗，不止神的国是这样，抱怨也是这样。假如你想找一些东西来抱怨，你一定能找到。比如说你的老公，你要挑毛病肯定能挑出来。比如说我们的教会，比如说你妈妈，比如说你女儿，比如说你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比如说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比如说你现在住的房子，比如说这个直播间。有一段时间我听安德烈的讲道，总会在里面挑毛病。这句经文解的不完全对，这个历史事件不是这样发生的。玛利亚说，如果你不是在挑毛病，你就能听到他在讲对你来说刚好有用的真理。神正在通过他对着我们的环境说话。你在寻找什么？我曾经讲过，婚姻中有两件非常有用的工具，放大镜和镜子。假如你拿着放大镜找你的配偶惹你生气的事情，你总能找到。如果你去找你希望他拥有但是他没有的特质，你总能找到。如果你去找他没有回应你或者他没有感谢你的事情，你总能找到。有没有家人说，我刚才吃晚饭的时候就找到了好几处。假如玛利亚拿着放大镜看我，我很感恩他没有这么做，但假如他这样看我，他有很多理由觉得我配不上他。但他每天给我做饭 照顾我，不是因为她嫁了一个完美的老公，而是因为她选择用一个不同的视角。尽管她能看到我身上所有的缺点，但她依然能够看到一些让她沉醉的美好，从一个她知道有多么破碎的瓦器中展现出来。你能从那些你知道很破碎的瓦器中看到美好吗？圣经说，唯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意味着神把它放在开裂的瓦器里，好让在里面的宝贝，而不是在外面的器皿，得到更多的关注。我想提醒大家的第一点就是，在生活中，你应该更多的去关注那些恩宠，而不是那些缺憾。包括这间教会，因为神的恩宠就在这间教会的身上。在这个教会，每天都有神迹在发生。我们刚才都听到了一位老人得救的见证，神在他的身边做工。我相信刚才求问的那位家人，那个13岁的小朋友，主说他一定会保守他，让他度过难关。每天都有生命被翻转，每天都有人得到救赎。假如你在寻找神的恩宠，在这间教会里你肯定能找到。但如果你想找问题，我相信你也同样能找到不少。我想说的是，你在寻找什么？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忽略的问题，你把注意力和心思放在哪儿，太重要了。无论你在什么处境中，要去寻找神在其中的工作，这太重要了。如果你在医院里，神就在医院里；如果你在康复中，神就在你的康复中；如果你在患难中，神就在那个患难中；如果你在抑郁中，神就在那卑微与痛悔的心里。如果你在经历离婚，神就在你独自难眠的枕头上。如果你正在争夺抚养权，在这一刻你不是单亲父母，创造宇宙的神与你一起分担抚养的责任。你寻找就必寻见。但假如我要去找理由，去相信神并没有与我同在，我也能找到一两个。我可以为任何一种结论收集证据，我可以收集证据去说服自己，我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你看那僵硬的关节，花白的胡子，和那些已经失去联系的朋友。但我也可以转过身来，去看那些仍然在陪伴我的人，去看我身体里充满的活力，去看神赐给我的那些天赋与能力，以及我穿越那些低谷的时候获得的智慧。圣经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凡他手所做的就尽都顺利。约瑟知道神与他同在，他在哪儿知道？在监狱里。因为他即使是在监狱里也在寻求神，他拿出放大镜来搜遍每个角落去寻找神，直到他找到了耶和华。好消息是，耶稣并不难找，他并不像戒指或者钥匙那样装在你上次穿的那件衣服的兜里，塞到洗衣机里去了。约翰福音开篇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根本不需要放大镜就能找到，你只需要伸出手来，你只需要张开口来，你只需要说，耶稣啊，让我看到你，我需要在我的境况之中看到你，我需要在我的生命之中看到你，我需要看到你。他会降卑自己，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又被高高举起，坐在天父的右边，他就在你的身边。你不能降卑他，而不管你把它举多高，它其实都更高。我感觉有神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问一问你身边的人，你在寻找什么？因为如果你在找让你痛苦难受的借口， 我一口气儿可以帮你找五个，我可以给你加上附录，再加上一些注脚。如果你想找理由相信你生活在着了火的垃圾桶里，我可以给你找到证据，说明这世界有多堕落。但如果你想改变你接收的信息流，改变你的专注点，你会看到神的恩宠。当施洗约翰说这世界不够完美的时候，当他说以色列还没有建立起公义的时候，他指着神的羔羊，承认他是弥赛亚，是以色列的王。我想指出的一点是，从一只羔羊身上看到一位君王，这需要信心。从破碎的境况之中看到一扇开着的门，这需要信心。从一个被老师批评的孩子身上看到他们美好的未来，这需要信心。聚焦在美好的事物上本来就需要信心。看啊，神的羔羊，这需要特别的视角，对吗？有一天我透过窗户向外看，哎，我说这么奇怪呢，对面的房子怎么这么脏，街边的树怎么这么脏，大马路怎么这么脏？ 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并不是我看到的环境脏，而是我的窗户脏。没有人喜欢脏的窗户，如果你不把它擦干净，可能你的女儿都不愿意回家来看你。有时候你需要把你的镜片擦干净，有时候你需要换一个视角，好从羔羊身上看到君王。让我多给你们一点背景。耶稣转身看到的这两个将要成为他的门徒的人，他们其中一个是安德烈。有人知道另一个是谁吗？听过杜春点的家人可能知道，约翰，对，是约翰啊。你看圣经说第十个小时，这正是第十个小时。犹太人的一天是从早晨六点开始的，第十个小时就是下午四点。作者之所以把时间这么准确的写进经文，是想告诉我们他就在现场。他不只是道听途说，而是亲身经历，这是一份目击者的记录。而这目击者正是本书的作者，他把自己叫做耶稣喜爱的那个门徒，但是我觉得我才是他最喜爱的那个。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我是神最宠爱的那个孩子。让我们来大声的一起说好不好？我是神最宠爱的那个孩子，
我是神最宠爱的那个孩子，
我是神最宠爱的孩子，
我是神最宠爱的孩子，
我是神最宠爱的那个孩子，
我是神最宠爱的那个孩子。阿们。
所以告诉他们别惹我，我是天父爸爸最宠爱的孩子，他真的很爱我。在这两个门徒中，一个是安德烈，另一个就是约翰，不是施洗约翰，而是使徒约翰。在他自己的心里，他是耶稣所喜爱的那个门徒。我想家人们停下来体会一下，这两个人凭着一句话就决定跟从一个人，这需要多么大的信心。我觉得这太了不起了。他们只见过耶稣一面，面对陌生与未知，你有多大的信心？摆脱一直以来你对自己的成见和看见，你有多大的信心？你是只能去传统教会、律法教会、线下教会，还是说无论世人如何定义你，你都会去神引领你去的那个教会？你是不是只能透过你固有的看法去认识那位神的羔羊？你愿意调整你的视角吗？你愿意调整你的焦点吗？当神说改变，你能改变吗？改变需要信心。改变教养孩子的方法需要信心。因为你从小看着他们长大，保护他们不受伤害，但他们现在29岁了。你没办法阻止他们去爬树了，他们可能会摔下来，而你能做的最多也就是帮他们付账单。改变你与孩子的相处的模式， 这需要信心。当有家人问我如何与已经长大的孩子相处的时候，我说你要把角色倒过来，你现在要给机会让孩子来照顾你，从他顺手就可以做的事情开始，不要一上来就给他出难题，也不要期望每一次他都会接招，不要继续去帮他做决策，不要继续去介入他的生活，这种模式只会把他们越推越远。你要做的是把他拉回到你的生活里，不是去提醒他你还没长大，你还需要我，而是去告诉他现在你长大了，我开始需要你了。改变人际关系中的角色需要信心，松手不去控制需要信心，改变需要信心。就凭这一句话，安德烈和约翰彻底改变了他们人生的方向，只是因为施洗约翰告诉他们这是神的羔羊。他们没有去采访耶稣，他们没有去面试耶稣，他们没有让耶稣填一个调查问卷，他们没有去查耶稣的大众点评，他们就跟从了耶稣。看37节，那两个门徒听他说话就跟从了耶稣。这需要信心，这不是在抖音上加粉，这不是简单的按一个按钮，对他们来说这需要彻底改变他们的信仰体系，这需要信心的飞跃。全心全意的信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人，跟着他去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这需要信心。这就是为什么我爱这个教会，因为你们大多数人都做到了，就像这两个门徒一样，一步一个脚印的跟随，虽然有时候只是静静的跟随。耶稣让他们走了多久才转身回应他们？他观察了多久看他们是不是会一直跟随？他保持着不变的步伐前行了多远？因为他是带着使命，为了使命，顺应使命而行的，绝不会为了任何人偏离他自己的道路。然后他打破了沉默，他转过身来问，你们寻找什么呢？门徒们的回答一点都不深刻，事实上他们都没有回答，他们说，拉比，你住在哪里呢？使徒约翰真的很聪明，住在这个词的原文与他在第十五章写的，你们当住在我里面，我就住在你们里面，枝条如果不留在葡萄树上，就不能由自己结出果子，照样如果你们不住在我里面，你们也是如此。这两段经文里的住在用的是完完全全同一个词，一个字母都没有变。所以一句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的话，为后面的如此深刻的启示埋下了伏笔。这是第一步，要住在耶稣里，你首先要知道耶稣住哪，对吗？要住在耶稣里，你必须先走进耶稣里。每一次给家人们施洗，我都特别喜乐。你们看到有人在信心中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是不是也会为他开心？当有人举起手来说，今天我愿意把生命交给耶稣，所有的人都会给他鼓掌。我们为他开始了与耶稣的美好关系而感到兴奋，我们为此喝彩。我们会为某个人凭着信心搬到新的城市去而喝彩，我要搬到杭州去，虽然我对那里一点儿也不了解，那儿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我们为那些敢于迈进不确定性的人喝彩，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习惯于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缩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人打破牢笼去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海选的时候，我们会为他喝彩， 当我们看到有人挣脱桎梏，勇敢地迈出那一步，去尝试截然不同的新事物的时候，我们会为他喝彩。但这两个门徒，他们不止走进去了，他们还住下来了。当耶稣问他们，你们在寻找什么的时候，他们反问，拉比，你住在哪里呢？耶稣说，你们来看吧。他们去了，看见耶稣住的地方。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他们就在耶稣那里住了下来。我们经常会低估住下来需要的勇气，就像迈出一步需要信心一样，踏踏实实的住下来也需要信心。让我们为他们迈出的那一步喝彩，但也让我们为他们住下来喝彩。有没有可能，在你人生的这个阶段，经历了所有的动荡，所有的创伤，所有的未知，以及你正在承受的所有改变和蜕变之后，神其实正在呼召你进入更高层次的信心，神在呼召你住下来，在他的话语中住下来，在他的里面住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这话语是给你们其中某一位的，不要轻易离开。我知道你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我知道你面对很大的压力，但在针毡上再多坐一会儿，因为经过漫漫长夜，再过几分钟，神的荣耀与曙光就要破晓而出了。住在他安置你的地方，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离开的时候，他们会开欢送会，你来的时候，他们会开欢迎会，但我想为一些人开坚守会。离开也许更容易，一走了之撒手不管可能会更容易，辞职可能比完成业绩更容易，特别是如果业绩只是不发奖金的借口，根本不是为了让你去完成的。过去五年里换三个教会可能更容易，对自己说换个更年轻的女人，对自己说找个更有钱的男人，生活可能会更容易。但你留下来了，我今天想为留下来的人喝彩，因为是你的留下让你能够看到。门徒们在耶稣的住处留了下来，拉比，我们能在这住下吗？因为他们住下了，所以他们看见了。那瞎眼的得以看到，耳聋的得以听到，瘸腿的能够行走，患绝症的得了医治，被压迫的得了自由。我们生活中的很多损失都是因为匆忙做决定造成的，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痛苦都是因为轻易的放弃造成的。我想有家人听完这篇讲道可能会埋怨说你看我早就跟你说了不要搬家，你看我早就跟你说了别买房，这不是我的目的。有时候离开是正确的选择，我当初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离开，结果遭遇了恶人的迫害。我想要提醒你们的是，你们要依靠神的智慧，而不是自己的聪明。在那些软弱的时刻，在那些想要放弃的时刻，在那些你的每个细胞都想要逃跑的时刻，更好的选择可能是在信心之中留下来。不管是留下来还是离开，你要在信心中行走，让你里面的灵带领你前行。你要跟随耶稣。上周我们有很多很好的互动，让我看到教会中的家人根基扎得有多深，真理掌握得有多好。这一次我想做一些简单一点的互动。我们中文有一些俗话，我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我说上句你们接下句好不好？有没有人愿意帮我一下开麦接一个下句？ 好不好？这不是一次考试，也不是经文，说错了也没有关系啊。第一句，识时务者
为俊杰。
第二句，你要先学会爬，再学
会
走。最后一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看见了才能相信。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说，说我可以卧推300斤。我说好吧。他说你不相信。我说我亲眼看见了才能相信。我不知道什么样的肌肉才能卧推300斤。但是对不起，你看起来不像。他说哎，我说的不是现在，我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可以。有的时候即使你看见了也不能相信。有人拍视频说，哎呀，上海南京路的商场都空了，一个客人都没有。他真的拿着手机走在南京路的商场里拍，但你要弄清楚他是什么时候拍的。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菲利在跟拿单叶说，眼见为实，你来看看就相信了。当安德烈和约翰跟在耶稣身后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什么？说你们来看吧。他们去了，他们看了，他们信服了。耶稣没有向他们解释，只是说你们来看吧。我想提醒大家，我们服侍的是一位不注重空谈而重视实干的神，他不注重解释而注重演示。即使是在讲道的时候，即使是在讲天国的真理的时候，他也喜欢用预言，因为这是一种演示而不是一种解释。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你只有通过跟随他才能明白他，你跟随了才能知道结果。你不可能坐在办公桌前想明白会发生什么，你不可能跟朋友们在咖啡厅里研究出在信心中行走会得到什么。你想要知道结果，你只有去顺服他，跟随他才能看见。我们大多数人习惯了深思熟虑，权衡利弊，我们总是想先预测结果再做出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大多数人处在菲利的位置上不会有他那样的信心。耶稣跟菲利说，你跟从我吧。他就真的跟着耶稣走了。大多数人会怎么样？先说说跟你走有什么好处，跟你走你能给我什么。我不知道菲利放弃了什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他在跟你走之前是做什么的。但是你要让我放弃 CEO 的位置来跟随你，那可不是一句话就能行的。至少你要告诉我我们要去哪儿吧。圣经说耶稣要去加利利，当时他们在约旦河口，耶稣刚刚受洗。我去过耶稣受洗的地方，这是加利利湖的出口。耶稣从这里北上去加利利，可他跟菲利说的不是我们一起去加利利吧，他说的是你跟从我吧。去哪儿？你跟着我就知道了。去干什么？你跟着我就知道了。你想问神的很多问题，理由没办法回答，你不能只在理性层面寻求他，你要在属灵层面经历他。但你最近心里都在想，主啊，告诉我会发生什么吧，让我看到更多一些，我就愿意跟你走得更远一些。我听到你在对神说，我不是不愿意顺服，但我心里发慌啊，我真的能相信你吗？神今天在跟你说，我要教会你凭着信心而行。这意味着你要先跟随我才能看到。亚伯拉罕，到那个我要指明给你看的地方去吧。那是什么样的地方？去了你就知道了。跟我走，跟我走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会呼召你了。有些人找我服侍是为了知道如何跟随神，有些人找我 是来寻求预言的，这都没有问题。神有时候确实会通过我来给你们预言，但最近神经常对我说，最重要的不是告诉他们，如果你跟随神，你生命的下一个季节会是什么样子，更重要的是给他们跟随的信心，你跟随了自然就会知道。很多人永远没有办法跨过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3节，他的整个故事到这就打住了。来跟从我吧，很多人会在那儿等神给他更多的细节，更多的理由，但神不会给你这些，因为神不是在教你如何预测未来，他想教会你的是如何跟随他。我希望这能让你松一口气，因为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里，你没办法弄清楚未来的一切。我的公司会不会裁员？我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我觉得我考得不错，但这公务员的岗位是不是已经内定了？我去深圳会怎么样？我留在连云港会怎么样？你不可能把未来看得那么清楚，神也不需要你把未来看得那么清楚，他只需要你跟随他。所以你愿不愿意长长的呼一口气，卸下重担，然后全然顺服的去跟随他？一旦你跟随了他，他就会为结果负责，那个需要为结果负责的就不再是你了。但我把积蓄花光了怎么办？跟随他。但三年之后怎么办？还是跟随他。除了他，没有人知道三年之后会发生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连三天之后会发生什么都不知道。三年前你会知道今天的房价吗？三年前你报考志愿的时候会知道现在的就业状况吗？今年那些放弃清华北大去编制大的人，三年后还会庆幸自己的选择吗？这世界变化的真是太快了，我不知道三年后会发生什么，我唯一知道的是今天我要尽我最大的可能去跟随耶稣。跟随了你自然会看到。腓力明白这一点，我没办法证明，但我认为在他的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我要亲眼去看看。我相信今天就在我们中间有一位家人，神正在呼召你去跟随他。可这对你来说很不容易，但你难道不想知道，当你把人生交到他手里的时候，你的生命会绽放出什么样的光彩吗？你难道不想知道，当你决定宽恕一个人的时候，那种释放能让你的生命飞多高，飞多远吗？你难道不想知道，当你每晚可以把所有的忧虑卸到他的脚前的时候，你的睡眠会有多么平安，多么香甜吗？你难道不想知道，当你不再去关注症状，关注疼痛，而是关注他大能的话语的时候，你的身体可以有多么健康，多么青春吗？我没办法证明，但在字里行间我可以看到腓力有一种虽然我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但我想跟着他去看看的信心。我要先跟随才能看见。有时候你看见了才能相信，但有时候你相信了才能看见。这是那些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生活会变得更好的时刻，甚至你身体的感觉，你心里的感觉，你眼睛看到的都跟你需要相信的真理相反。在你迷茫的时候，在你手足无措的时候，在你不知道问题如何解决的时候，跟随神。神对你一定有一个呼召，你也许没办法理解，你也许看不明白这为什么会带来你想要的结果，但还是跟随他。你跟随了才能看见。现在让我来介绍今天经文中的最后一个人物，拿单叶。拿单叶跟腓力不一样， 菲利在迷茫之中遇到了耶稣，然后凭着信心去跟随他。拿单叶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他好像在心里已经把一切都想明白了。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我在认识玛利亚之前就是这样一个人。菲利去找拿单叶，告诉他，我们发现了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先知们所记的那一位，我们找到他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的耶稣。有没有人知道这两句话其实都是误解？有时候我们虽然已经开始跟随耶稣了，但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耶稣，我们还不知道他是救主耶稣，他们还不知道他是万王之王耶稣，他们还不知道他是医治者耶稣。那时候耶稣还没有行任何神迹呢，他们在跟随他的过程中会看到这一切，但在这个时间点他们只知道他是拿撒勒的耶稣，约瑟的儿子。在那个时代，人们经常拿一个人的出生地来描述一个人，但耶稣并不是在拿撒勒出生的。耶稣是在哪儿出生的？有人知道吗？耶稣是在伯利恒出生的。耶稣也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但约瑟并不是耶稣的爸爸。这些信息对拿单叶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旧约中预言过的。拿单叶心里想，弥赛亚不是从伯利恒来的吗？怎么会是从这个闭塞贫穷的小村镇来的呢？拿撒勒，我知道拿撒勒，我就是从加拿来的，你们可以叫我加拿的拿单叶。加拿是一个富裕的城市，迦南人结婚的时候可以大宴宾客，他们不用太计较请几桌坐不坐得下，他们请玛利亚的时候连同玛利亚的儿子、玛利亚的儿子的追随者都一起请。但拿撒勒，那里的人没有钱，没有见识，也不怎么虔诚。弥赛亚真的能从那地方出来吗？有时候我们对神的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认知会妨碍我们传播他的福音。很多时候人们不信神、不爱神，是因为牧师给他们描绘的神不值得相信、不值得爱。那个动不动就发脾气，那个动不动就惩罚人，那个只关心自己的旨意不在乎人的痛苦的神，那个想要拿一堆伪善和大道理来约束人的神。有时候人们没有回归向主，是因为传播福音的人并不真正了解神。拿单叶以为弥赛亚是从伯利恒来的，但耶稣也不完全是从伯利恒来的。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他事实上是从哪儿来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是的，他是从天上来的。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他是从神而来，他是从天父那里来的。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耶稣不是从拿撒勒来的，相反，拿撒勒是从耶稣来的。他所造的东西并不能定义他，人给他贴的标签并不能定义他。他不只是一个降生在羊圈里的婴儿，他是万古之先就已经存在了的神。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他们说他是从拿撒勒来的，但他是从天父那里来的。他们说他来自一个落后的山村，但他来自于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国度。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神大过你的背景， 神大过你的出身，神大过你的想象，神大过教会里关于他的那些传统，神大过你从小在主日学里形成的印象。神会降临到他们说的那些他不会去的地方，神会使用那些他们告诉你要去恨的人，神会成就那些他们告诉你不可能做到的事儿。但你只有先相信才能看见。所以假如撒旦可以让你不去相信，那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到，心里未曾想到的事情，他就能拦住你，让你永远没办法看到经历到神的荣耀。仇敌的计划就是只要他能阻止你相信，就能阻止你看见。他会在你心里说，拿撒勒怎么可能，只要是出自拿撒勒的就不可能好。还有哪些东西是你认为神没办法使用的？比如心碎，只要是让你心碎的就不可能好，心都破碎了怎么会有好结果呢？但圣经告诉我们，破碎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你弃绝的正是他要亲自去居住的。拿撒勒怎么可能？离婚怎么可能？离过婚了他不会再使用你了。我有一句话语要给你，那就是跟随他，看看会有什么结果。我不在乎他们说你什么，我不在乎他们叫你什么，跟随他去看看结果。神不可能使用我，我酗酒，我赌博，我做了很多错事，跟随他去看看结果。神会把你对酒精的迷恋变成对他的同在的渴慕。神今天再找一个愿意跟随他去看看结果的人，他可以把香港的一个毒贩变成门徒，把他的供求关系彻底颠倒。因为一旦你住进了他的里面，那里有无限的供应。我不在乎怎么评价你，我也不在乎你曾经怎么说自己，我不知道你曾经怎么说过自己的孩子，我不知道上周医生告诉过你什么，你只需要跟随他去看看结果。他是医治者，他把水变成酒，他打破枷锁，他搬开大山。他不是拿撒勒的耶稣，但他同时也是拿撒勒的耶稣。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你想去找他，你要去拿撒勒，你要去拿撒勒找他，你要去落后的村镇找他，你要去困境中找他，你要去挣扎中找他。你不需要在主面前强撑，你可以发信息给小组长说，我需要帮助。拿撒勒听起来有点像拉萨路，这两者有什么共同点？所有人都给他们画上了句号，但就是在他们身上神彰显了他的荣耀。不要让你的背景拦住你看到神的荣耀。你是从哪里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知不知道你是从谁来的。神允许在你生命中发生的一切都曾经过他的掌心，而这一切也必然会回到他的手里。我们看到了他的荣耀，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耀，充满了恩典和真理。俗话说眼见为实，但这一章的十二节告诉我们什么？所有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关键字是信，信他名的人。然后在十四节，约翰写道，我们看到了他的荣耀，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耀，充满了恩典和真理。关键字是看到。有时候你需要看到才能相信，但有时候你需要相信才能看到。如果我不相信神是我的供应者，我就看不到神的供应，明白吗？神的逻辑是反过来的。约翰福音不只是有关神迹的，约翰福音不只是讲用儿童套餐喂饱500个人的，约翰福音不只是讲在风浪中踏海而行的， 约翰福音不只是写耶稣的那些对话的，约翰福音围绕着一个字，信。信神的儿子，信耶稣，不单是信他所行的事，更是信他这个人。耶稣对那些信他的人说，你必能看见神的荣耀。当你相信神是你的供应的时候，你的双眼就会被开启，让你能看见前一天还跟你擦肩而过的供应。你会发现，对于你所求的事，对于你担心的事，他早就已经在你的环境中做好了准备。但如果你不知道，你不相信他是你的供应，你就看不到这些供应。让我来举例说明。列王记下第四章，有一个妇人来找以利沙，以利沙是一位先知。妇人说，我的丈夫死了，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你给我供应。以利沙对他说，我能为你做什么呢？告诉我你家里还有些什么。妇人说，我家里除了一瓶油什么也都没有了。后来发生了什么？就在他选择去相信的那一刻，因为先知告诉他，你家里有能供应你的东西，他便看见了在他相信之前他一直无法看见的。当你相信神是你的供应者的时候，这信心就会开启你的心智，打开你的眼睛，让你开始去审视他在你生命中赐给你的那些东西。他们现在或许只是一颗颗的种子，但仅仅因为它是种子，不代表它不能给你供应。让我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不相信神有能力去成就我需要他成就的事，我就没办法看见他的大能在那件事上彰显，这是真的。想想约书亚记第六章，如果你当时去耶利哥城，你会看到一大群人在城外绕着城墙整整转了六天，然后到了最后一天，他们突然开始对着城墙大声叫喊。你走上前去问这支军队，说，哎，你们大家在这儿喊什么呢？你可能会想，总得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们才会突然大声喊吧。但什么都还没有发生，他们必须相信城墙会倒，才会去呐喊。他们是在信心中呐喊，要看看结果到底会怎么样。他们必须先喊才能看见。你可以去研究这个城墙，你可以去数城墙上到底有多少块砖，你可以去测量城墙有多厚有多高，你可以去爬城墙，你可以去冲着城墙祷告，你可以给城墙涂膏油，你可以去学一门城墙动力学的课程，但什么都不发生，除非你相信它会倒。你的呐喊就是你的信心的证明。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在教会里高声喊，这没关系，你不需要。但有时候，如果有神的话语打动了你，如果你在内心中相信这是真理，你要说阿们，大声地说出来，阿们。当你说阿们的时候，你要知道阿们是什么意思。阿们的意思是，就这样成就。所以你不是在说，陈牧你讲的真好，你是在说，主啊，让刚才这句话在我的生命中成就。你不是在跟我说话，你也不是在回应我，你是在直接跟这话语的源头在说话。主啊，你刚才对我说的话，让他就这样成就吧。我不在乎我的孩子考试分数不够好，如果你说他未来大有前途，就让他这样成就吧。如果你说这火烧不着我，我的衣服都不会有糊味儿，就让他这样成就吧。大家跟我一起喊阿们。
嗯，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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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道是成就，
阿门，
阿门，
阿门，不是成就，阿门。
不只是属灵生命成熟的人，而是每一个人，所有在与不安全感战斗，所有在与贫困战斗，所有在与压力战斗，所有在法院中战斗，所有在与谎言战斗，所有在与疾病战斗，所有在与仇敌的人。大家跟我一起喊，
所有的人，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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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拿撒勒能有好东西从拿撒勒出来吗？假如神说可以，就阿们他所说的。当拿单叶走向耶稣的时候，我爱耶稣，因为他看到我最好的一面，我很感恩。他知道我最坏的一面，但他只说我最好的一面。世界上还有谁会这样对我呢？我妈妈吗？我奶奶吗？玛利亚说我唱歌难听，我说小时候经常有人夸我唱歌好听啊，他说是你奶奶吗？是，我奶奶溺爱我，但我奶奶不知道我最坏的一面。拿单叶有很多缺点，他刚刚就在论断耶稣，他是从加拿来的，他看不起拿撒勒。向耶稣走来的时候，我相信他是带着几分不屑，几分怀疑的，心里想着，我倒要看看，我看到了才能相信。而耶稣一看到拿单叶走过来，就指着他说，看，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他里面没有诡诈。我相信并没有很多人这样去评价拿单叶。拿单叶是一个直爽的人，但他也是一个负面的人。我们给别人起外号的时候，最喜欢怎么样？最喜欢用他最糟糕的一个特征，最糟糕的一件事。比如我们把多马叫做怀疑的多马，因为他要看见了耶稣的伤口才愿意相信。可他当年也曾经说过，我们也和他一起去死吧，却没有人把他叫做勇敢的多马。耶稣可以叫他负面的拿单叶，可以叫他傲慢的拿单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庆幸神总是宣告你身上最好的那一面？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学习神，宣告我们自己最好的那一面。不要说我记性不好，要说我不记仇，不要说我已经老了，要说我经验丰富。他看到的不是你的软弱，而是你的刚强。他看到的不是你的困惑，而是你的信心。他看到的不是你的罪，而是你的圣洁。他本来可以叫你小迷糊，但他看到的不是你的迷糊，他看到的是一个施行神迹的机会。看，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他里面没有诡诈。这是拿单叶引以为傲的事，他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但别人看到的都是他的傲慢，是他的鲁莽，是他说话没有把门的。可耶稣看到了他的正直，说他的心中没有诡诈。这个拿单叶第一次见到的人，简直就是他的知音呢。他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怎么会这么了解我？耶稣回答说，非利叫你之前，你还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在非利叫你之前，我就了解你了。这是个好消息，我很开心，神在我出生之前就拣选了我，因为我出生之后，他未必还想要我。我在那之后做了很多傻事，我很庆幸他把我编织进我妈妈的子宫，我很庆幸我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他就拣选了我。在无花果树下，指的是拿单叶在独自默想。他也许真的是在无花果树下，但这在以色列文化中也是一句俗语。我在无花果树下呢，就像我们有时候会说我在闭关呢。耶稣的意思其实是，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也许是非利找到了你，但你知道是谁拣选了你吗？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过没有，如果你看第45节，你会看到圣经中最好笑的一件事。非利在找到拿单叶的时候是怎么跟他说的？我觉得很好笑。他说，我们发现了，我们找到了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先知们所记的那一位，我们发现他了，我们找到他了。 真的吗？你只需要往上看两节，你就会知道这为什么好笑。因为第43节记着什么？耶稣找到了腓力，对他说，你跟从我。中间只隔了一节，腓力就忘了，并不是他找到了耶稣，而是耶稣找到了他。我们有多么容易忘记，并不是我们找到他的，并不是我们选择他，而是他选择了我们。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我会在这里给你们传道吗？不是因为我找到了耶稣，事实是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去找他，但他一直在找我。有多少人像我这样，你当初并没有在找他，但他一直在找你。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根本就不想来，但有什么事情把你硬拉来了，对吗？因为这里有一句你一定要听到的话，腓力没有找到耶稣，是耶稣找到了他。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而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因为如果是我找到了他，那意味着我随时随地都可能在失去他。但如果是他找到了我，我是说如果是他找到了我，那意味着没有任何低谷会太深，没有任何高山会太高，没有任何道路会太远，没有任何拿撒勒会太小，没有任何罪会太大，没有任何锁链会太牢固。他找到了我，所以我很开心，所以我很喜乐，所以我很自信。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不是我相信我会看见，我早就绝望了，放弃了，罢手了，毫无希望了。你说我看见了就会相信，神却说先相信你必看见。如果你相信城墙一定会倒塌，如果墙还在你面前耸立的时候你就呐喊，如果你宣告你的家会蒙福，你的家必蒙福。也许家里每个人都有些毛病，但我的家是蒙福的，根也蒙福，枝叶也蒙福，我的身体也蒙福，我的思想也蒙福，我的钱包也蒙福，我的银行账户也蒙福。有压力但很蒙福，有困难但很蒙福，有点迷茫但很蒙福。请大家跟我一起说，我很蒙福，
我很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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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
蒙福，
我很蒙福，
大家都蒙福。
我在无花果树下就看到你了，他在你哭喊的时候就看到你了，他知道你为什么疑惑，他还是呼召了你。他对腓力说，来跟从我吧。他对拿单叶说，因为我说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下，你就信吗？这算不了什么，你将会看到比这更大的事儿。我不知道这话是讲给谁听的，你在无花果树下他就呼召了你，你在糊里糊涂的过日子他已经呼召了你，在你困惑无助的时候他就呼召了你。拿撒勒，能有什么好的从拿撒勒出来吗？耶稣说，跟随我去看看结果。顺便说一句，所有那些正在为孩子着急的父母，记住这一点，主知道到哪儿去找他们。他当年找到了你不是吗？他找到了你，也能找到你的孩子。他不只是救赎的主，他还是寻找的主。他不只是医治的主，他还是寻找的主。他是那位留下99只羊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羔羊的主。耶稣又对他说，我确确实实的告诉你们，你们将会看见天敞开了，神的天使们在人子上头上去下来。你以为这就很了不起了吗？你还要看到更大的事儿呢。他在这里借用了雅各梦到的天梯，但他是在预言十字架，他是在预言救恩。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家人们是不是经常看到耶稣这样说话？如果你熟悉的是和合本，和合本的翻译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标准译本是我确确实实的告诉你们。可是在原文中，耶稣说的并不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他说的是阿们阿们。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清这张图哈，这张图前面写耶稣对他们说，然后这是什么呀？这两个字，这个下面的这个大字啊，稍微大一点的字，这是古希腊的原文，上面呢是它的音标，有人能看到它的音标吗？阿们阿们，是不是我在上面标注了中文？所以耶稣说的并不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也不是像英文这样翻译的truly truly，他说的是什么？他连续的两次说阿们阿们，他说阿们阿们，你会看到真正了不起的神迹，更大的神迹，你会看到我为你们上十字架，救赎你们，为你们成就一切，我会为你们而死，好让你们得平安，我会为你们受贫穷，好让你们得富足，我会为你们受鞭伤，好让你们得医治，那才是最大的神迹。跟随我吧，你必会看到神迹。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们才刚刚开始。你想看到凭着信心与我同行会发生什么吗？跟从我去一起探查吧，带着你的疑问跟从我，带着你的怀疑跟从我，带着你的瑕疵跟从我，我会除去这些瑕疵，带着你的罪跟从我，我的宝血会把他们洗净。阿们阿们，我告诉你，你会看到天堂打开门。耶稣经常这么说话，阿们阿们。你知道耶稣这样说话一共有多少次吗？在约翰福音中一共有25次。有意思的不只是他连续说了两个阿们，有意思的是他是在对他自己说阿们。当在水上行走的耶稣讲述一个真理的时候，他只需要对自己说阿们阿们，他不需要等着别人来应和他，他不需要凭借别人的名，他不需要等着别人认同。今天他说我就在你们中间运行，阿们。他说你是蒙福的，阿们阿们。他说你是自由的，阿们阿们。他说你是得救的，阿们阿们。他说你是富足的，阿们阿们。他说已经成就了，阿们阿们。他说结局是美好的，阿们阿们。他说就会这样成就，阿们阿们。已经注定了，已经确认了，已经完成了。大家跟我一起说阿们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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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阿
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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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阿们。注意看，他不止连续说了两次，强调这是一个承诺，这是一个约。他不止对着他自己说，说明他会去保证，他会去完成，而且他先说阿们。他以阿们开始他要讲的真理，他先说阿们再说应许，他先说阿们再说他要为我们成就什么，他先说阿们阿们，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阿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说了阿们之后，这件事就已经成了。阿们是什么意思？有人还记得吗？阿们是就如此成就的意思。在给我们应许之前，他先成就着应许，他先说就如此成就，就如此成就，就没有人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再改变了。打开约翰福音，你看到的第一个词是什么？太初有道。太初，太初原文就是开始。约翰写的另一本书，有人知道约翰写的另一本书是哪一本吗？有人知道吗？
启示录。
对，是启示录。启示录的最后一个词是什么？有人知道吗？ 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加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以阿们开始。神所宣告的谁也不能改变，阿们。我不需要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才说阿们。主啊，我现在就与你同心合意，太初有道，终局有阿们。我的信心从阿们开始，从呼召我的那一位的阿们开始。我凭着他的名所宣告的绝不会落空，必会成就，因为他已经说了阿们，而且还说了两次。魔鬼退去吧，谎言离开我吧，你们根本没有能力战胜真理。我在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里，我都能听到阿们阿们，都能看见一位君王，一位万王之王。所以让我们一起为得胜喝彩。家人们，你们必看见更大的神迹，必看见神在你们生命中有更大的作为。平安会来，喜乐会来，健康会来，富足会来。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就这样成就。
阿们，全然领受。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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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好，我们现在一起来领圣餐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感谢你今天启示我们，告诉我们，在你应许我们之前，你就已经成就了这些应许。在你应许我们之前，你就两次用你大能的话语说了阿们阿们。你以阿们开始给我们成就你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完全的相信，完全的领受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你在圣经中承诺我们的一切。我们领受你破碎的身体，因为你曾经医治我们，你已经医治我们，你已经赐给了我们平安。我们今天领受它，是奉你的名，感谢主，我们也期盼你的再来。好，我们一起领受，阿们。现在我们来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主啊，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献上了生命，留下了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赐给了我们公义的外袍，让我们成为义人。我们是因你得公义的，所以这公义坚固无比，没有人能夺去，因为这是你的公义，是完美的公义。所以我们也要得到完美的义人的祝福，全部的祝福。我先相信了，所以我必能看见，因着我的信我必能得着。所以主啊，我不看我的环境，不管这环境中有什么样的压力，有什么样的困难，主啊，我相信你已经为我成就了，我相信你爱我，我相信你在带领我，我相信你在为我得胜。所以今天我领受你的宝血，领受你全然的祝福，你的大能大力进到我的里面，我也会住在你的里面。感谢主赐给我这样的机会，这样的荣誉，让我能够经常的领受你的宝血。我们全然的领受，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家人们，感谢主，主耶稣祝福你们哈，在未来的一周里，下一周玛利亚的讲道特别的好，所以欢迎你们都来听啊。好，家人们再见。
再见。
阿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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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赐，我的道路是你引领，没有你一切都是虚空，有了你一切都有可能。不是依靠实力才能，而是依靠你的圣灵，大海在你面前平静，靠着你我凡事都能。不是依靠实力才能，而是依靠你的圣灵，大海在你面前平静，靠着你我凡事都能。当我疲乏，你自能力；当我软弱，你加力量。靠着你，我如鹰高飞；靠着你，一切都可能。不是你靠实力才能，而是依靠你的生命，大海在你面前平静，靠着你我凡事都能。不是依靠实力才能，而是依靠你的生命，大海在你面前平静，靠着你我凡事都能。你的恩典凡事都